出埃及记第26至29章。第26章，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6章。圣经前一章已经开始讲会幕的建造，神先是指示摩西做会幕中用的器具，因此25章记载了神指示摩西如何做约柜，柜子的尺寸大小，柜子的盖子，也就是施恩座，还有座上刻的两个基路伯。之后呢，就讲到至圣所之外圣所的器具，一是有七盏灯的金灯台，一是放12个陈设饼的桌子，最后呢则是香坛。好，进入到26章，则会讲到会幕本身的建造。首先呢，耶和华指示如何做会幕顶上的幔子。其实呢，会幕就是一个大帐篷，你可以想象帐篷的样子。神首先描述的是会幕顶上最内层的幔子。在帐篷顶上一共有三层幔子，最下面的一层是用细麻布做的。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5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5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这样就得到长30英尺、宽42英尺的幔子，一共有2幅，二者呢组成一大幅的幔子，由细麻布做成。在这层幔子上精细地绣着基路伯和其他刺绣，所以进入会幕，你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绣在细麻布上的基路伯。请记得，这会幕是天堂的缩影，天堂里充满了天使，所以一走进会幕，你立刻就会感受到神的天使在那里，好像在天上一样。2幅大幔子是用金环子连起来的，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2两相对。最后连成的大幔子可以拆开叠成2部分，这2部分幔子都相当大，每幅的面积是30英尺乘42英尺，有50个纽扣和金环，连成一副很大的幔子盖在会幕顶上。但是会幕必须能迁移，百姓在旷野中向前行进，会幕就要拆开来，所以会幕每一部分都必须做成可拆卸的，在安营的时候再搭起来。一副60尺乘42尺的幔子实在是不容易搬动啊，所以当神说向前走的时候，就将它一分为二，便以搬运。分开的2块幔子以钩子和纽扣相连，会幕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轻便，便于搬运。也许记得他们造约柜时在其4角安了金环，以便包金的皂荚木杆子穿过去，因为抬约柜的人不可碰约柜，只能用杆子抬。陈设饼桌子等物件呢，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使它可以搬运， 易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会幕确实是设计的易于搬运的建筑。会幕的意思是聚会之地，是百姓与神相会的地方。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教会呢是神的住所。其实教会不是神的住所，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其实不能造一座真正给神住的房子，因为天上的天都不能容得下神。所以教堂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与神相会之地。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与神相会，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在任何你希望的地方与你相见，可以在海边呢，也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和其他任何地方。可是在众人想聚集一起与神相聚时，就得找一个可以让众人聚集的地方啊，以便大家感觉到是在集体敬拜神。那么会幕呢，就是便于大家聚集的地方。如果我们住在夏威夷，就可以在棕榈树底下与神相会，那真是非常的美妙。但是这里是我们聚集一起朝见神的地方，千万不要误会这里就是神的居所啊。到了明天，这里呢就是一个空的建筑。今晚是个教会，是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大家才是教会。教堂呢只不过是众弟兄姐妹聚集成一个整体与神相见的地方而已。尽管会幕是百姓聚集起来与神相遇的地方，可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为他们舍命，人们不能随时随地的遇见神。神是圣洁的，遇见神时，如果我们还有罪没有解决，就可能被神击杀。所以在旧约时代，人们都不敢见神的面。为了朝见神，人们就设立了一个地方，并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与神见面，而不是直接的相见。人们先是来到祭司面前，再由会场祭司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呢，则是祭司代表神又回到你的面前。这就是旧约的时代，你不可以直接见神的面。所以以色列人称会幕为相会之地。人们往往带着祭牲来到祭司这里，再由祭司代表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会幕就是这样的地方。到了大卫时代，以色列人还在用会幕，直到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会幕才被废弃。在会幕顶上的第一层幔子是细麻布做的，尺寸呢是60英尺乘42英尺，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第一层是华美的刺绣，是装饰用的，第二层是用来保护的，所以用山羊毛织成。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 接下来是山羊皮木顶盖，用山羊皮或山羊毛，是为了表明有动物被杀。在旧约里，无论哪里有动物死了，都会让你想起献祭和对罪的审判。任何和审判有关的器具，通常都是用铜制作的，铜就是审判的象征。因此，看到动物死了，又用了铜的器具，就知道在那里有对罪的审判。第二层的幔子比第一层要大一点，是45尺乘62尺。这样，当它罩上去的时候呢，两边就有足够的长度垂下来，可以遮住细麻布所做的幔子，起到了保护作用。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这最外面的第三层还有两层动物皮，它们呢有防水作用。这样会幕上一共有三层罩棚，使它成了一个很可观的帐篷。接下来就是竖板，每块竖板有15英尺高，27英寸宽，是用皂荚木做的，外面也包了黄金。这些竖板和它们的银座都做出了榫头榫眼，这样木板非常紧密地连在一起，也可牢固地与银座相连。竖板头上有环子，这样就可以借助环子用长杆把板子呢竖起来。会幕本身是45英尺长15英尺宽，在正前方有一个入口，后面你可以读到关于入口处的门帘的各种做法。这个金色竖板一块接一块立在银座上，形成了四围的墙，顶上呢则盖着细麻布做的幔子。山羊毛的幔子，公羊皮的罩棚，最上面是可以防水的海狗皮罩棚。围成四面墙的木板宽27英寸高15英尺，上面有环，可以让杆子穿过去将木板竖起来，然后再罩上幔子。耶和华指示他们把会幕建成了一个45英尺乘15英尺的长方形，里面呢分为两间，外面一间是30英尺乘15英尺，里面呢至圣所长宽高都是15英尺。所以呢，至圣所实际上是一个立方体。当你进入至圣所时，除了向神同在的荣耀，里面没有任何灯光。这里说的神的同在，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Shekinah， 是指一种灿烂而明亮的光，充满了整个圣所，是神在至圣所发出的光辉。除了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下面神开始指示银座和栓的制作和使用。第26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这样呢就可以借助这些栓和金环把整个会幕搭建起来。把会幕分成两个房间的是中间的一个帘子。据民间的传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准确性。当圣殿建起来的时候，有记录表明分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帘子有18英寸厚，而且呢都是直成的，非常厚重。这个幔子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这当然是象征神借着耶稣基督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门。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再也不必靠大祭司了。这个特权呢，如今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以下呢，描述至圣所幔子的做法。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因为祭司会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圣所，所以呢，支撑门帘的柱子要用铜做底座，再在上面安装包金的皂荚木柱子。我想你脑子里大概有了一个草图了，上面有一个帐篷，四围呢是包金的板子做的墙。走进会幕时，你首先通过的是一道门帘，里面呢是15英尺高的圣所。抬头一看呢，是细麻布的幔子，上面绣着美丽的基路伯。在你的右边是一个桌子，左边有一个灯台。前面靠近幔子的地方有金灯台，幔子上绣着基路伯，是手工织成的。如果你再往里面走，过了第二层幔子，你就会看见一个金盒子，它的金盖子上面呢是黄金做的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呢翅膀张开面对面站立着，这样你就知道了会幕里面的大概情形了。第27章，下面第27章呢是讲会幕的外院。外院有75英尺宽，150英尺长，7.5英尺高，由帘子围成。帘子有 7.5 英尺高，所以人呢不可能从上面偷看里面的情形。帘子的柱子都插在铜座上。整个情形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会幕是可以搬动的。当以色列百姓向前行的时候，就要把各样的东西拆卸下来，仔细的包好，并由利未人搬运，他们负责搬运这些圣物。好了，到了下一站再重新设立会幕。所以呢，会幕必须易于搬运，照着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引导进行搬迁。现在讲外院呢，首先就是铜祭坛。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这个铜祭坛是边长 7.5 英尺的四边形，有 4.5 英尺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在坛的四个拐角上刻有四个角，整座祭坛都用铜包了起来。 到这里为止呢，神先讲到会幕里面的器具，其次讲的是会幕本身，然后又告诉我们外院的样子和物件，最后就描述外院的建造了。现在我们读20节，讲到灯台的油。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金灯台的杯子里用的是橄榄油，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责任呢，就是要让这个灯里一直有油，叫灯不熄灭。我想你们会记得，在后面的历史书中，撒母耳从小就被母亲奉献给了神，他长大一点后就被母亲带到会幕里交给以利，所以撒母耳就像给以利跑腿的小男孩一样。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叫他自己的名字，就跑去问以利，你找我有什么事呢？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以利说，没有人叫你，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了，之后他又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所以又来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呀，你回去睡觉吧。当撒母耳再一次来到以利那里时的时候，以利终于明白过来了，就对撒母耳说，如果你再听见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好，撒母耳之后呢，果真又听见有人叫他，他就说，主，请说，仆人静听。那里神呼叫他，是要提醒他，灯里的油快用完了。因为那时人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他们首要的事物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知道圣所里的灯必须一直亮着。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故事，当时圣殿被安提阿哥伊比法尼斯践踏，他把猪啊放在祭坛上，把猪血涂在圣殿的各处，他还把希腊的神宙斯像也放在圣殿里。犹大马各比看见后就非常气愤，就召集了一些以色列人跟安提阿哥的军队征战，虽然双方的实力相差是非常悬殊，但是犹大马各比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至少把圣殿夺了回来。但夺回圣殿时，他们却发现手中的油啊，只共用一天的时间了。而制作这种青橄榄油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从头开始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呢，还要加上各种以色列人必须的仪式，所以呢，要赶着做油来供应临时的需要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将油澄清并且归神为圣，至少需要7天的时间，可他们没有办法准备这7天用的油了。当然他们还是开始了制作过程。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呢，在于这些只够烧1天的油放在灯台里面竟然烧了7天，而且刚好接上新生产出来的油。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又叫做献殿节，就是点蜡烛之日。他们每一天点一支，一共呢点8天。这个节日呢，就是为了庆祝在特殊历史时期，神用了人不能明白的方法，供应了犹大马可比他们7天的油。好，第28章。在出埃及记28章 我们将读到有关祭司的事情。在前面我们看了会幕的设计、会幕的蓝图和建造的方法，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祭司。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绣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做，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这两块红玛瑙镶在以弗德的肩带上，也就是镶在祭司的肩膀上。在这两块红玛瑙上刻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任何时候祭司进到神面前都带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因为祭司任何时候来到神面前肩膀上都带着红玛瑙，这表示12个支派被带到了神的面前。6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6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在大祭司衣服的胸口处还有决断的胸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这个正方形的胸牌要挂在大祭司的胸前，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耳、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这样有一条金链子把祭司的胸牌挂在胸前。当他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不但把以色列百姓的名字挂在肩膀上，也挂尾房在他们的胸前。因为在胸牌上刻上12支派的名字，都分别刻在每一颗宝石上面。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 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所以亚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在肩膀上和心里都背负着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在第30节，我们会读到有关乌灵和土民，又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乌灵和土民是什么呢？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光和完全。但是我不知道乌灵和土民究竟是什么，圣经实际上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只告诉说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就会来找祭司，请他替百姓去求问神。乌灵和土民是用来帮助他们求问神的东西。百姓带来这两样东西给祭司，再由祭司用乌灵和土民替百姓去求问神。你也许记得大卫要求问神可不可以去征战时，他不是说去就去了，而是先来找祭司替他求问神，我可以不可以去征战。祭司就用乌灵和土民求问神，然后告诉大卫说你可以去，之后他才继续前进。也有人认为乌灵和土民呢是两块宝石，一块是黑色，一块是白色。求问神的时候呢，祭司会伸手到以弗德和胸牌里面去拿出一块石头来，如果拿出来的是白色的石头，就表示神说是；如果拿出来的是黑色的石头，就表示神说不。这是有关乌灵和土民的最为人接受的理论之一。百姓问祭司，请神指示我现在应不应该继续往前走啊？好，祭司伸手拿出来的是白的，就是我们现在该出发了；如果拿出来的是黑的石头，就是我们应当在这里等候。为了要知道神的引导和方向，他们会不断的求问神。有趣的是，在新约里面，在犹大死后，门徒们为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使徒的地位，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就是抽签的方法。有不少人用抽签的办法来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记得扫罗呢，也用过抽签的方法来找出是谁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告诉百姓说，我将以色列人分到一边，我和约拿丹在另一边。结果呢，抽出扫罗和约拿丹这边。他对儿子说，约拿丹，你做的是什么？抽签是以色列人用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渴望神的引领，希望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确实是神的引领。记得基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曾经用一块羊毛来求问神。他说，神呢，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做这件事呢，今天晚上就让羊毛有露水，而别的地方呢是干的，我就知道是出于你了。然而第二天他又说，请你让羊毛干，而别的地方呢有露水。因为他不知道那天是不是有什么奇特的自然现象让羊毛皮全湿了，而四周呢却是干的，也许那只是自然现象。那么所以他现在就说，主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吧，把这个事情反过来看看会不会应验，以确定这是不是神的引导。我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确定什么是神的引导，甚至有人用近乎丢硬币的方法，但是我不会用，也不赞成你们用。一般是说，如果这一面朝上呢，我就去；那一面朝上呢，我就留下来。主啊，你来决定这个铜钱哪一面朝上吧。 我认识一个人呢，他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放了十个小钱在口袋里面来寻求神的旨意。他就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就把这十个小钱拿出来丢到空中。掉下来之后呢，如果十个钱都是朝上的，他就是好，这就表示神告诉我应该去或者是应该做。如果当中有一个向下，就表示神告诉他说不是的。大家都知道十个都朝上的机会那就非常的微小。真的很奇妙，有的时候他真的可以丢出十个都是人头朝上的情况。我讲这些呢，是要让你们知道人们心里是多么渴望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实知道神说是还是不是。可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给神更多的选择。当门徒问主啊，我要选择马提亚还是巴拿巴来代替犹大的时候，就只在马提亚和巴拿巴中间抽签。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心里也许有第三个人选，比如大树的扫罗，就是保罗。当时啊，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他们当然就不会把扫罗的名字放进去了。他们心想，神当然不会选他啦，我们根本不会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神绝对不会用他。我们就是这样不给神选择的机会，只是问主啊，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啊？也许神的旨意完全不是这两个，而是连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很抱歉地说，神今天没有让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他的旨意究竟是还是否，就像祭司拿出一块黑石头或是白石头一样。我们今天要凭信心生活。我每天开始的时候就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求你在今天的环境中引领我，我将今天完全交托给你，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然后呢，我就凭着信心相信神今天的引导，接受一天遇到的人和事，像从神那里领受的一样。我相信我的生活是用来彰显主的旨意，因为我已经降服在他面前，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的时候你陷入了困境，是由于你做决定太快，因为你心里想，这实在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是出于主的，根本就不用问主了。我就是这样惹出了很多的麻烦。请弟兄姐妹切记，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凭信心而行确实比较难，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都很喜欢有一个明确的方法，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意思。单单凭信心来跟随神实在是太难了，尤其是你想做一件事情却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困惑，这到底是神不让我做呢，还是撒旦要拦阻我做神的工呢？有的时候的确很难分辨是应该坚持下去呢，还是明确地认识到，哦，是我自己在顶撞神的，其实他呢根本不要我做这件事。我当然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直接而明确的方法，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我们动，什么时候不要我们动。但是很抱歉，我没有。我跟你们一样，是借着祷告来交托神，信靠神，然后再行动的。我也希望自己做的是他要我做的正确的事。我相信神是那么伟大，他可以在我做错的时候帮助我，改正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是真诚的，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乌灵和土灵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能肯定他们不是摩门教教主约瑟·史密斯说的东西。他说他曾经找到过一些金板，也找到一副很神奇的彩色眼镜。当他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块金板上面的象形文字。他说呢，乌林和土明就是神奇的有翻译功能的眼镜，他就借助他们可以读出金板上面的象形文字。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乌林和土明，只是我们不知道乌林和土明究竟是什么。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直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在以弗德的边上装上铃铛和石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都是单独进去，别人都不能进去。可是进入神显现的圣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从开始献祭起，以色列人就发现祭司是个危险的职业。亚伦家一天开始进祭司职分的时候就死了两个人，拿达和亚比户。因为在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把祭坛设立起来，将木材放在祭坛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木头就自己燃烧起来。亚伦的两个儿子看见后非常兴奋，他们拿了自己的香炉，却装上了平常的火，就是把不神圣的凡火带去献给耶和华。谁知道这样做呢，就有火降下来，把他们两个人呢烧死了。做祭司是件危险的工作，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最好把每件事情都预备好，要不然你就会被神击杀。连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件器具都要合乎神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妥或者不对，大祭司就会死亡。问题是外面的人怎么知道他死了呢？那是他身上的铃铛就不会响了吗？铃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大祭司的脚上绑有一根绳子，如果里面没有了声音，他们就用这根绳子把它拉出来。所以在大祭司的袍子的下边挂上铃铛的目的是，在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侍奉，进入神的显现的地方，也就是神要与他百姓见面的地方时，所有的事情要正确预备好，否则大祭司就要丧命。通过金铃铛响声，他们就可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 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他们这样穿戴起来真的非常荣耀，也非常令人敬畏。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告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进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样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这样他们背负百姓的罪时，自己就不至于死亡。请注意，祭司的袍子都是用细麻布做的，他们从不穿毛料的衣服，因为毛料会使人出汗。耶和华不愿意人在服侍他的时候汗流浃背，这很有趣，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看见有人侍奉神时汗流满面，其实呢，神不想要人这样辛辛苦苦地侍奉他。祭司不穿毛料衣服，只穿细麻布的原因呢，就是要让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至于流汗。神要我们出于圣灵感动的服侍，而不是汗流浃背的服侍。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应该不会辛苦的汗流满面。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的确会累得汗流满面。所以呢，侍奉神必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第29章，接下来的出埃及记第29章说到祭司如何分别为圣，尽他的职分。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这里呢，首先讲到亚伦分别为圣时， 要等他先把那些华美的衣服穿戴整齐，再用油膏他。这油呢，代表神的恩膏，因为他将要替百姓到耶和华面前侍奉，必须先解决他自己的罪。因此第一件事就是为亚伦献赎罪祭，先要将他用水洗干净，穿上袍子，用油膏抹，然后再献赎罪祭。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是一个象征的动作，象征把他们的罪转移到公牛身上了。当我把手放在牛身上的时候，我的罪呢就转移到了牛的身上。所以牛是为背负我的罪而被杀，这是要让人看见罪是多么的可怕，因为罪带来了死亡。我看见既生死了，我看见他的血流了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罪转嫁到了他身上。因为我的罪，这头牲口必须死。在我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我的罪就转给了他。所以呢，在这里他们要用手指沾一点血涂抹在坛的脚上，在祭坛的四角都有铜脚，脂油和肝脏就放在坛上烧掉，但整个躯体部分呢，都要拿到营外去烧掉，因为这是赎罪祭。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告诉我们，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他被带到城外，因为他代表赎罪祭，他是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献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在城外受苦，被钉十字架了。为了让祭司能够侍奉耶和华，他们必须先处理好自己的罪。以上呢，就是为亚伦献的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着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着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了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前一只公绵羊呢，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是燔祭；但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则是用来将祭司们分别为圣。因此呢，要把血涂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我们曾经唱过，将我的耳分别为圣，听神的声音，将我的手分别为圣，做神的工作，将我的脚分别为圣，走神的道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可以听神的话，做神的工，走神的路。 在耳垂上右手和右脚的拇指上都抹上血，表示属神为圣的生命。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归神为圣的。这个承接圣职的礼仪使他们被分别出来侍奉神。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他们拿出用油条和细麦烤出来的饼，在神面前做摇祭，摇一摇。摇的方法可以是上下摇或者十字形式的摇，但是必须要在神面前摇，这就是摇祭。人们可以用肉或谷物做出小饼献给神，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谁有什么比烤肉和烤面包还香呢？这就是献给神的香气。放在祭坛上烧的公牛，像我们今天所闻到烤肉的香味一样，还有烤面包的香气，一起呢升到了耶和华那里。谁不喜欢这美妙的香气呢？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职。第32节，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在旧约原文里面，赎罪祭这个字是 cover， 意思呢是遮盖。可是新约里面赎罪祭用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字，意思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合而为一。除了通过耶稣基督外，人们不可能与神合而为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绝对不能除掉我们的罪，它起的作用是见证有一更美的献祭会到来。这些东西呢，不过是影子和表样，实体乃是基督。旧约这些献祭的条例都是在见证伟大的祭物耶稣基督的来到，使他将我们的罪献上，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除去。旧约以色列人所献的祭只是遮盖了他们的罪，不能除去他们的罪，直到耶稣来到了，他的死才能除掉人的罪。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凡留下来没有被吃掉的，都要烧掉，因为只有服侍神的祭司才可以吃。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凡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一旦有东西碰到祭坛，就被算分别为圣，归给了神，不能再从坛上取回来，因他已经属于神。任何东西放到祭坛上，就都属于耶和华。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那就属于神，不可取回来了，因为不再属于你了。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这样会幕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相会说话的地方。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从耶和华领受了这所有的指示。